一个政治运动最怕的是什么？是镇压吗？未必。过去40多年，中国海外民运经历过追捕、流亡、监禁，也得到过西方政府、媒体和资金前所未有的支持。他一度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被很多人看作是改变中国最有希望的一股力量。可到头来，真正把他拖进泥潭的却不只是中共。故事从一个人开始。2026年广东韶关监狱，一间长期单独关押的牢房里，关着一位78岁的老人，他叫王炳章。到这一年，他已经被关了整整24年。他中风过一身老年病，这些年家属和外界一直呼吁让他保外就医，但他是无期徒刑的政治犯，又始终拒绝认罪，当局一直没松口。而这几十年海外风起云涌的民运活动，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海外民运半个世纪的高光、内斗、骗局与幻灭。海外民运不是1989年六四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早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中国的地下思想浪潮就催生了民运的火种。1978年秋天，文革刚结束没多久，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饥渴和思想动荡之中，很多人憋着一肚子话但不敢公开说。北京西单体育场东边有一段砖墙，200多米长，在机缘巧合之下突然就成了一个讨论竞技话题的地方。先是有人按照文革时期的做法往上面贴大字报，一开始贴的大多是要求给预言家出案平反，讲述自己在文革里的遭遇。可很快一些年轻工人和知识分子开始在这面墙上讨论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面墙就是后来震动中外的西单民主墙。围绕着西单民主墙，一批民办刊物冒了出来，比如北岛和芒克他们办了今天，登诗歌和小说，魏金生他们创办的探索直接讨论政治制度，徐文丽创办的四五论坛，还有陈子明和王军涛他们创办的北京之春。也是在这段时间，一个叫胡平的北大学生写出了《论言论自由》，在民主墙的圈子里广泛传播。1978年12月5号，一个电工出身的青年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了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叫《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他说得很直白，光有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前面那些经济建设最后都是空的。这个人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魏金生。这张大字报直接踩到了当局的底线。1979年3月魏金生被抓之后，他被以反革命煽动和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罪名判了15年。紧接着西单民主墙被官方封了，全国各地的民刊相继被取缔，徐文丽这些骨干也陆陆续续被抓了进去。国内刚刚冒头的公开政治表达空间，2年不到就被关上了。不过对如何改变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意见群体已经有了一个答案，办杂志，传播观念，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既然国内的门关上了，思想的火种就顺着刚打开的留学大门第一次流向了海外。198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王炳章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去的留学生之一。这一年他在麦吉尔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照原本的路走下去，他完全可以留在西方做个收入不错又受人尊敬的医生。可就在拿到学位的同一年，王炳章做了一个当时让整个华人留学圈子都吃惊的决定，他宣布不干医学了，全职去搞政治反对运动。王炳章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纽约。1982年11月在纽约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他和几个想法一致的留学生办起了《中国之春》杂志。创刊号上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国之春》一办起来， 中国大陆出身的政治意见者第一次在海外有了一个持续运作的公开政治平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也由此开始成型。中国之春在北美办起来之后，散落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意见知识分子就开始琢磨，光有一份杂志不够，得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组织。1983年12月，他们在纽约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王炳章当选首任主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在海外建立，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党性组织。它一出现就意味着，海外反对运动开始从一份刊物走向有组织的实体。1982年到1988年这几年，刚起步的海外民运有很鲜明的时代特点。先看人，他从一家杂志社成长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治社团。参加的人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公派或者自费出去的留美学生和访问学者，还有极少数流亡海外的文革受害者。人数不多，核心成员不过几百个，思想背景也很杂，组织也很松散。为了把海外的声音传回国内，中国之声用的办法很土但很管用。成员们把杂志混在学术资料里，用国际邮政包裹寄到国内大学图书馆，或者托回国探亲的留学生把杂志压在行李箱的底部带过海关。这种方法能带回中国的数量毕竟有限，因此80年代中期，在国内高校和青年知识分子圈里知道中国之春的人有但不多。再看前，这一时期的民联自己养不活自己，日常运作印刊物全靠外面的钱。表面上说的是民间捐款，的确有一部分是来自港台支持民主的民间团体，还有欧美的一些基金会，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相当重要的资助其实带着官方色彩。台湾当时还是蒋经国主政，他把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写进了官方政策，通过基金会一直持续给海外民运输血。美国的钱则主要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流进来，那是一个由美国国会拨款名义上非政府的机构。所以海外民运从一开始经费这块就有美台两边的官方背景，这件事也给后来的组织管理和权力分配留下了麻烦。组织一大，第一代海外民运内部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和领导权之争。这批人知识分子太多，手里又没有实际的政治力量，结果就是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理论争论上。争论核心是到底该顺着体制内的改革派慢慢改，还是干脆用激进手段跟体制正面对抗。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也很激烈。1987年1月，北大硕士胡平来到了美国哈佛。他当年在西单民主墙因为发表论言论自由而闻名，他的到来迅速改变了民联内部的力量对比。1988年1月，民联在纽约开代表大会，矛盾当场爆发。一派支持创始人王炳章，王炳章明确提出要结束中共统治，而且不排斥非和平方式。他甚至公开谈过要以武制暴，支持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推翻中共。另一派支持胡平，这一派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希望开启民智，并且跟中国体制内的改革派遥相呼应，推进渐进式改革。这场路线之争很快变成了对最高领导权的争夺，最后胡平赢了王炳章，当选民联的新一任主席。这次选举之后，王炳章一点点被边缘化，没过多久就离开民联，另立门户。这是海外民运头一回换核心领导人，也是头一回因为路线和人事矛盾公开决裂。总而言之，1982到1988这七年，第一代海外民运搭起了基本的组织框架和传播渠道，但它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局限在北美由少数流亡知识分子和留学生组成的边缘团体。它缺乏大众社会运动的土壤，也没有能力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一直到1989年的那个夏天， 一切都变了。1989年的春天，中国爆发了一场民主运动，是这个政权建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起因是4月中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悼念，结果悼念活动变成了对政府的抗议。到后来，北京有上百万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还有学生静坐绝食。而且短短两个月，这场运动就传导到了全国各大城市。1989年5月20号，中央政府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6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戒严部队进行了清场。广场上的枪声和流血震动了全国，也在全世界引来了巨大的舆论反弹。这场巨变几天之内就改写了中国海外反对运动的局面。原本只是局限在北美由少数留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一夜之间被推到了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央。清场之后，官方很快发出了通缉令，收紧了边控，一大批参加学运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体制内的改革派都面临被抓的风险，被迫开始逃亡。在这波逃亡里，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树贤的经历最有代表性。方励之是中国80年代知识界自由化思潮的精神领袖之一。六四清场后的6月5号，方励之和李树贤躲进了美国驻华使馆，请求政治庇护。这一下子，中美两国闹出了很严重的外交对峙。北京把方励之定成学运的幕后黑手，通缉他，美国不肯交人。方励之夫妇在美国使馆的官邸里待了整整一年，一直到1990年6月，中国和美国私下斡旋，他才被允许做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中国，经英国转去美国。方励之的出走成了那一代体制内精英跟官方彻底翻脸的标志性事件。方励之躲进美使馆的同时，香港也打通了一条从中国大陆通向西方的地下通道，帮助参加六四运动的人逃走，他后来被叫做黄雀行动。黄雀行动是香港的演艺界、政界、商界和民间人士搞起来的，还得到了社团组织和西方驻港领事馆的帮忙。救援的人用快艇和假证件像走私一样在广东沿海和香港之间来回穿梭，现在广东境内把躲通缉的人接到香港，再由西方国家的领事馆赶紧签发签证转飞美国或者欧洲。靠着黄雀行动，几十个核心的学生领袖、知名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官员成功逃出了中国大陆，而且这些人出去之后，很多都加入了海外民运。大批流亡的人涌进来，把海外民运原来那种以公派留学生为主的单一局面彻底打破了。1989年9月22号到24号，在法国政府的默许下，几百名流亡人士和海外代表聚集到了巴黎，开了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简称民阵。成立大会那天，现场很热闹，法国政府高层、西方国家议员，还有上百家国际媒体对这个会议进行了全程报道。民阵推举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淇当主席，世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当秘书长，吴二开溪这些学生领袖也进了领导层。民阵一成立，就意味着流亡海外的体制内精英、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实现了一次政治上的大联合。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直接给流亡人士政治庇护和绿卡，美国国会也经常开听证会讨论中国问题，西方主流媒体把这些流亡领袖当成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海外反对运动拿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可以说，海外民运在这个时期走到了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候。这个时候，海外反对运动对怎么改变中国答案也不一样了，他们更倾向于政治对抗，他们在西方建立了政党，想依靠国际压力来撼动中共的统治。1989年那股热劲过去之后，海外反对运动就进入了漫长的流亡日子。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变了，西方国家一开始制裁中国，可缓过来之后又开始重新掂量对华关系。面对一个10多亿人口、经济正在快速起飞的中国，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 逐渐从敌对转向了经贸合作。在这个背景下，海外反对力量不光丢掉了当初那种全社会级别的关注，还得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在异国他乡活下来，并且把民主运动做成一个长期的事业。90年代初，海外最大的两支组织，一支是1983年成立的民联，一支是1989年成立的民政。这两家的成员背景高度重叠，钱的来路也差不多。为了把资源聚拢到一起，改变各地山头的局面，两派高层决定合并，另建一个新的政党。1993年1月，他们在华盛顿开了一个合并大会，全球各地的几百名代表聚到一块儿，准备把民联和民政正式合并成中国民主联合政协，简称民联政。可会议从第一天起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争吵。在投票表决和选举领导人这一步，代表们为了谁有资格投票，名额怎么分，吵得非常凶，现场骂声一片，不同派系的还在会场里外动了手。最后这场会议彻底开砸了。会场里虽然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但大批民联和民政代表退出会议，拒绝成结果。原本计划中的大合并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变成了三个组织并存。其实大家在会场里争来争去，真的不是政治章程或者对中国未来怎么走的规划，真的是谁说了算，谁能以代表的身份拿到外面的资源，谁又能代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对外面的世界发声。四个字：争权夺利。合并大会一上火，海外民运在西方媒体和政界眼里的形象一下子就垮了。除了内部分裂，海外反对力量在外交游说上也栽了个大跟头。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一个焦点是最惠国待遇每年的审议。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经常上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他们使劲推动美国政府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跟人权状况直接挂钩。可随着中国市场对西方资本越来越有吸引力，美国商界和主流政界对这种人权挂钩的做法反悔了。1994年，克林顿政府正式宣布把最惠国待遇跟人权问题脱钩。这一下子，海外民运傻眼了。这段时间，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北京对付海外民运开始采用了一个新办法，把那些监狱里有影响力的政治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直接送上飞往西方国家的飞机，等于变相把人流放了出去。1994年被官方认定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判了13年的王军涛被保外就医，直接送到美国。1997年11月在狱里关了多年的魏京生也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直接送到了华盛顿。北京愿意放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国际压力，希望通过释放政治犯来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但同时他们大概也看明白了，这些民运人士关在监狱里，距离产生美，那都是非常好用的民运招牌，充满号召力，也能让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施压。把他们放出去后，没了距离，这些金字招牌很快自己就会锈掉。果然，这些重量级人物接连出来，短时间内确实引来了西方媒体的密集报道，但也很快让海外民运的话语权又重新开始洗牌。刚从国内出来的人道德声望很高，可他们对海外那套运转多年的组织和派系并不熟悉，而在海外经营多年的老一代领袖又不愿意轻易把领导权交出去。新人和老人之间冲突不断，本来就很混乱的海外民运阵营这下子变得更乱了。到了90年代末，海外民运的乱象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各个派系经常开新闻发布会，互相发公开声明，指着对方贪污公款或者选举舞弊，甚至骂对方是北京派来的卧底。这种没底线的互相撕咬，很快就把1989年积累下来的那点道德声望给耗光了。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也看明白了，于是西方的资金开始大幅调整方向，不再直接给他们，而是转去资助那些有具体项目做实实在在法律援助或者人权记录的专业 NGO。 于是那些1989年逃亡到海外的民运领袖 在漫长的岁月里被困在了异国他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起过民政之后还做过一段时间主席的世通公司创始人万润南之后长期住在法国。2025年10月13号他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医院病逝，享年79岁。从离开中国后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再也没能回到故土。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海外反对运动跟国内的政治现实越离越远，边控严加上绝大多数流亡的人拿不到回国签证，大部分海外组织慢慢就只剩下发声明、搞集会、做媒体，成了站在外面的旁观者。当然这段时间还是有一部分人想打破这种僵局。1986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短暂缓和，国内的一些意见人士觉得政治空间松了一点，打算试着进行一些政治上的突破。这一年的6月25号，王友才等人在杭州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申请，要求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接着徐文丽在北京，秦永敏在湖北，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意见人士纷纷响应，各自成立了筹委会，各自向当地的民政部门申请组党。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境内第一次有人公开尝试建立反对党。国内阻挡的消息传到海外，海外民运圈立刻掀起了声援的浪潮。各个组织一边通过国际媒体高密度的报道或者呼吁，一边在北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凑钱给国内的人提供通讯设备和经费。但这次公开阻挡很快就碰到了政治红线。1998年年底，官方全面镇压，徐文丽、王友才、秦永敏这些阻挡的核心骨干相继被捕，随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基本都判了长达十几年的重刑。国内公开组建反对党彻底失败，到了这个阶段，关于怎么改变中国慢慢就分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留在国内的一些人主张贴着社会现实来，从具体的维权打官司入手，一点点改变中国。海外的一部分人则开始寻找更直接对抗的道路，最典型的就是王秉章。90年代末，王秉章在海外一点点被边缘化之后，决定不再停留在讲道理办杂志的层面，他跟坚持和平非暴力的老一代民运分道扬镳，到处宣传要用武力手段推翻中共，还牵头组建了带行动色彩的组织。他还经常往返东南亚国家，想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建立据点，把海外的资金和国内的地下网络接上，在中国境内发展出一股能进行武装行动的反对力量。然而2002年6月，王秉章和同伴在越南盲街跟国内的地下人员见面时，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强行绑走，随后走水路带回了中国境内。2003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王秉章无期徒刑，罪名是两个，一个是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另一个是组织领导恐怖组织。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被关在广东韶关监狱，差不多的命运也落到了彭明头上。彭明原本是国内体制内的年轻官员，1998年在北京发起创立中国发展联合会，被取缔后流亡海外。2000年他在美国成立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同样主张走激进的行动路线。2004年5月，彭明在缅甸边境被诱捕，移交给了中国警方。2005年，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也判了他无期徒刑，罪名也是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2016年10月29号，彭明在湖北咸宁监狱服刑期间突发疾病死亡，终年56岁。王秉章被捕，彭明死在狱里，这意味着海外反对力量想靠秘密潜入中国，从而进行武装行动来改变国内政治，这条道路基本上是走不通的。而且中国政府在意识到这点后，也加强了边境管控和网络审查，海外想和国内直接搞组织联络也越来越难。进入21世纪，海外的反对运动迎来了最强大的一股新生力量，那就是法轮功。 1999年7月，中国官方正式取缔法轮功。之后，这个群体的骨干和大量练习者陆续转到了海外。很短时间里就显露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筹钱的能力。从2000年起，这个群体在海外先后办起了《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等等一大批多语种媒体，搭起了一套覆盖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的全球媒体网。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随后在海外全面发起退党运动。此外，这个群体还成立了神韵艺术团，在西方各国的主流剧院搞全球巡演。我们先不去讨论他的教义以及指控或者争议，单看一个客观事实，这支力量在资金规模、媒体覆盖、动员效率和组织严密程度上，很快就远远超过了所有的传统民运团体，成了海外反共阵营里体量最大也最自成一体的一支。但同时，他虽然也反对中共，批评中共不民主，但在政治诉求、做事方式和意识形态上，跟1989年流亡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目标不一样，1989年那批传统民运要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实现民主宪政，说到底是个政治目标。法轮功的出发点是信仰，1999年被中国官方镇压后，他的核心诉求首先是反迫害，争取自己这个群体的信仰自由和生存权。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态度和话语就大不相同。他把中共定性为一种邪恶本身，带有强烈的宗教道德色彩。传统民运里有不少人对这种把政治问题上升到宗教审判是保持距离，甚至不认同的。更担心跟法轮功走得太近，会影响自己在西方主流社会眼中的形象。而法轮功体系实力雄厚，也不需要依附传统民运，因此两边一直保持着距离。在反共这个最大的共同点上，两边偶尔会同框，比如同时出现在了某些抗议或者纪念活动上，但关系若即若离。在法轮功涌入海外的同时，其实传统民运也迎来了转型。这种转型主要是来自互联网的冲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方式一下子变了。过去，海外民运给国内传播思想，靠的是夹带纸质刊物或者短波电台什么的。互联网一普及，做 BBS 论坛和博客显然就更方便了。于是，在这个阶段，传统政党性的民运组织被进一步边缘化，跟它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冒出了一大批独立中文新闻聚合网站，比如博讯网。它很快成了国内禁闻、地方维权事件和高层政治爆料汇总的地方，大量来自国内的投稿、访民诉状、官员贪腐线索通过网络翻过防火墙，被海外网站整理发了出来，再经过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些外媒中文部的二次传播，反过来传回国内。这一时期怎么改变中国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海外民运很多人已经不再只是抽象的呼吁推翻体制或者在海外建党，而是转向了具体的三件事：关注人权、法律维权和信息曝光。而与此同时，国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身也在法律维权、拆迁户、毒奶粉受害者还有公民社会的建设这些事情上。2008年12月，刘晓波和张祖华起草的08宪章公开发表，这份主张在宪政民主框架下推动社会改革的宣言，国内有大量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和普通公民联合签了名，海外的网络平台第一时间搭起了签署通道和传播网站，把这份国内的声明推向了国际社会。可就在08宪章发表前夕，刘晓波被警方带走。2009年12月，刘晓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11年。2010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狱中的刘晓波，表彰他长期在中国为基本人权做的非暴力抗争。在这年12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因为刘晓波在监狱里服刑，妻子刘霞被软禁，领奖台上只摆了一张空着的椅子。 这把空椅子的画面通过全球电视直播传遍了世界，也成了中国海外民运这一时期最高光的时刻。到2012年春天，又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把国际目光重新拉回到了中国国内的维权群体身上，那就是山东临沂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地方当局软禁，严密监控。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虽然陈光诚自称是律师，但其实他并没有取得律师资格。2012年4月深夜，他翻墙逃了出来，在民间维权人士的接应下，陈光诚坐车来到北京，躲进了美国驻华使馆。陈光诚进美国使馆这件事又一次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了外交对峙，最后中美双方谈成协议，陈光诚在2012年5月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去了美国纽约大学游学。不过到了美国之后，陈光诚很快就和接待他的纽约大学闹翻，他声称校方是受了中共压力要逼他离开，但校方否认了这一点。校方的说法是，接陈光诚来本来就是一个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安排，这一年到期了，安排自然结束，不存在什么逼他走。纽约大学还强调，这一年里学校为陈光诚和家人提供的住所和生活资助，还帮助安排子女入学，是尽了力的。此外，陈光诚和当初营救或者资助他的一些人也接连交恶，原因各种各样。于是这位2012年还被各方当成英雄的陈光诚，一年多之后就成了大家都跟他保持距离的人。陈光诚这种做派也一直没怎么改变，当年把他营救到美国的主要是民主党人士，但等川普上来后，陈光诚就开始高调支持川普，并在公开场合尖锐攻击民主党，招来了大量非议，这都是后话了。当年把他引荐给美国各界的法学教授孔介荣曾经公开对他说过一句，你不该咬为你翻的那只手。抛开陈光诚到海外之后的这些是是非非，单看2000年到2012年这个时期，已经不再是海外组织在外面去影响国内，而是国内发生的维权事件、法律抗争和政治爆料通过互联网传到海外，反过来喂养海外的媒体和组织，海外反动运动从当年行动的发动者变成了信息的放大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控制全面收紧，接下来这几年2000年代那批发展的还蛮不错的维权网络和非政府组织，还有互联网上的舆论空间全都遭到了打压，日渐萎缩。2014年秋天，香港爆发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占领中环闹了将近80天，大批年轻一代的香港社运人士走上街头。这场运动最后被清场，但它把香港和北京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也为几年后更大规模的离散潮先起了个头。到2015年，国内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到了最狠的时候。2015年7月9号起，全国范围搞起了一场针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集中抓捕，后来叫709大抓捕，上百名的律师或者律所人员以及维权人士被官方突然带走。也就在这轮打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抗争方式，以王俏玲和李文竹为代表的709家属群体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等待，他们走到镜头前，靠发视频去法院举牌，或者向驻华使馆呼吁公开进行抗争。这些家属和海外人权机构紧密配合，把国内被捕律师的遭遇实时传到了国际社会。也正是在这种高压氛围下，海外反对运动迎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2017年5月，在监狱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国际社会包括好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强烈呼吁北京应该准许刘晓波出国就医，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以前那些民运人士中共恨不得赶紧送出国去，包括刘晓波在90年代也有出国的机会，但出去之后又自己回了国？原因表面上来看是影响力不一样，魏金生和王军涛出去最多是几篇不痛不痒的报道，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影响力远超其他所有的民运人士，真要放他出去，全球媒体甚至各国政要都要热了好一阵子。而且当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很可能要死在海外， 要是他在临死前又发表了什么遗言，等于是给海外民运凭空制造了一个永远不会锈掉的精神领袖。但我认为除了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习近平时代。90年代江泽民时期，中共还在乎入世和最后果待遇什么的，希望跟西方缓和关系，李宋意见人士也算是给西方一个交代，从而换取关系改善。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国际关系上态度非常强硬，因此国际社会的压力越大，他越不肯轻易让步。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在沈阳的一家医院病逝，终年61岁。二战时期，德国记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卡尔冯·奥西茨基，在经历纳粹集中营关押之后，最终在当局的监控下病逝。自那以后，刘晓波是全世界第一位死于国家羁押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作为一个倡导非暴力的改良主义者，他一走，海外民运中对体制内自我改良抱有幻想的力量顿时遭受重挫。与此同时，海外反对运动内部，原来以六四流亡人士为主的汉族民族派那套话语一点点被边缘化，顶上来的议题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分散。新疆在教育营的事在国际上被曝光之后，维吾尔人权倡议团体在欧美迅速兴起，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组织也继续在国际外交场合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同时，维权律师援助网络、香港本土社运组织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能崛起其实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竞争和对抗。以前欧美很多人虽然知道中国有各种政治和人权问题，但跟中国保持经贸合作对自己经济上的好处太大了，所以对中国的一些问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中美走向对抗，西方主流社会的对华政策也来了个大转弯，开始扶持海外的反对运动，从而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海外反对运动的各个派系也希望借助这些外部力量向中国政府施压，特别是一些新加入的海外民运力量开始向欧美各国进行倡议和游说，重心也从过去那种道德呼吁转向了推动西方立法机关出台有约束力的制裁法案。比如以杨建立创办的公民力量这类机构为代表，海外团体使劲推动欧美各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想用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签证制裁去精准打击那些涉嫌侵犯人权的地方官僚。跟这些新起来的专业倡议组织和少数民族团体相比，最早的那批传统民运政党就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绝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流亡的人一离开中国就再也拿不到回国签证，他们在欧美国家住了二三十年，错过了国内经济高速起飞，也错过了社会阶层剧烈重组和互联网普及。恰恰是在二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他们错过了一整个时代。也因此，老一代流亡者的政治认知和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其实被冻结在了他们出国的那一年。当国内普通人操心高房价、痛骂996、阶层固化和具体法律维权的时候，老一代海外民运还在用80年代那套政治话语谈论推翻体制、谈论建国蓝图，两边实际关心的天差地远。这也导致海外民运很难对国内的现实变革产生任何直接和有效的推动。时间一长，这种脱节在海外阵营内部同样制造了一种很难弥合的代际断层。以六四流亡者为主的老一代真正关心的是政权更迭和宏大的民主宪政，而2020年代出来的年轻人谈论的是性别平权、劳工保护还有去中心化的网络自由。在老一代看来，年轻人的议题太散，没有推翻政权这个焦点，而在新一代眼里，老派民运组织充满父权做派、论资排辈、一身成就的官僚气，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错位导致老组织根本吸收不了多少新人。第一代流亡的人陆续老了，组织里又没有年轻人补进来，大多数传统民运组织能做的事说到了只是每年6月4号前后在纽约、华盛顿或者旧金山办一下烛光晚会，再开个座谈会什么的， 没有新人，自己又筹不来钱，还影响不了国内，老一代海外民营组织在边缘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就在海外民营局面相当沉闷的时候，2017年初，海外反对运动里来了一个大家从来没见过的异类。过去搞这行的，要么是政治流亡者、学者、学生领袖，要么是维权律师或者宗教人士，诸如此类。但这回站到最中间的，却是一个手里握着巨额资产，在中国跟高层权贵有很深利益往来，因为涉嫌经济和刑事犯罪而流亡海外的房地产富商郭文贵。郭文贵自带巨额资金、私人游艇以及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还有全套视频直播设备，在短短时间内就把本来就脆弱的海外民运搞得鸡飞狗跳。2017年1月起，郭文贵在纽约通过民进网等一些媒体平台，还有推特和 YouTube 账号，爆料起了中共高层权贵家族的资产和内部斗争，还取了个名字叫爆料革命。他讲的非常戏剧性，还有大量高层领导的情色细节，因此很快就吸引了全球几百万的中文网民，并聚拢了一大批追随者。2018年起，郭文贵和做过川普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结盟，一起直播，一起打造所谓的反共项目。特别是2020年6月4号，郭文贵和班农在纽约哈德逊河的游艇上发布宣言，宣布成立所谓的新中国联邦。之后，郭文贵围绕着这套体系推出了一连串的集资项目，媒体平台 GTV、 加密货币 GB、 还有面向追随者的 GClub 会员。美国检方后来查明，光是 GTV 这一项，2020年4月到6月的两个月里，就向5500多名投资者募集到了 4.5 亿美元。GClub 会员又骗走了 2.5 亿，而所有项目搞到的钱加起来至少超过了10亿美元。郭文贵搞这些项目打的旗号是反共，但在美国检方的指控里，反共从来就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的幌子。他拿政治立场给一个个纯属欺诈的集资项目做包装，真正要的是追随者兜里的钱。而且郭文贵还导致海外反对阵营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开撕裂。当时几乎所有海外知名民运人士、法轮功媒体、独立媒体人，还有海外华人网红，都被卷进了一场非此即彼的战队。一派追随郭文贵，觉得他的爆料杀伤力大，是打击中共的战友，同时也希望能获得郭文贵对自己的资助。另一派则对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提出了严重质疑，批评他是在搞网络诈骗，甚至说他是北京派出来的卧底。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指控对方是间谍，甚至还公开悬赏收集对方隐私，向美国联邦调查局互相举报。两边从一开始的网络论战发展成了长达好几年的公开对骂和线下抗议，甚至还有好几起法院诉讼。不少反对郭文贵的民运人士家门口长期有郭文贵的支持者围堵抗议，整个海外意见圈子的互信基本消失。在追随郭文贵的人里，有不少是在海外漂了很久的老牌民运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投靠郭文贵，参加他的组织活动，跟他同台上节目。对这些长期缺钱、缺关注、还缺舞台的人来说，一个手握巨额资金又天天上直播的富商，一度像是雪中送炭。可这种结盟大多没有好下场，郭文贵翻脸比翻书还快，当年围在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跟他反目，随后就在他的直播和社交平台上被他公开点名辱骂，特别是拿过他钱的，更是被翻出各种私事当众作践。有些女名人士还被他用非常下流的黄段子进行攻击。一批反共为职业几十年的人，先是兴奋地聚到郭文贵身边，最后又被他一个个当众踩在脚下，何其悲哀。最后这场风波在美国司法机关的介入下才得以收场。2020年7月16号，联邦法院裁定，郭文贵涉及的12项指控里有9项成立，包括敲诈勒索、证券欺诈、电信和银行欺诈、洗钱。他的助手王艳平也认了罪，被判了10年，追缴犯罪资金14亿美元。2026年6月29号，联邦法院正式宣判，郭文贵有期徒刑30年，并下令 没收他 8.89 亿美元的非法所得。宣判时，法官当众点名，他利用的正是追随者对民主的渴望。一个在中国劣迹斑斑的富商到美国后靠反共居然吸引了几百万人，最后被证明这场声势浩大的爆料革命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针对追随者的骗局。尽管郭文贵已经被抓，但他给海外民营生态留下的创伤毫无疑问是长期的。2019年香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修例运动，也叫反送中运动，反对的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从百万人游行、街头冲突到大学里的攻防，这场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把香港的政治格局整个改变了。受反修例运动的刺激，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实施，几十位民主派人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抓捕起诉，香港反对派力量基本被清空，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这些媒体被迫停刊，支联会等一批老牌民间团体相继解散，在维多利亚公园办了30多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也从此办不成了。那个有游行、有反对派、有意见媒体的香港就此成为了过去，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之后西方许多国家调整了对港移民政策，英国开了英国国民海外签证，也就是 BNO， 让符合条件的港人和亲属能够去英国居留和申请入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各自推出了救生艇计划，放宽对香港青年移民与工作许可。一场自1989年六四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离散潮就这么开始了。随后两三年里，几十万香港市民离开本土，移民去了英国、台湾、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跟普通移民一起走的还有大批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社运领袖、媒体人以及年轻的街头抗议者。也因此海外反对力量迎来了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人口涌入和生态重组。另外，海外的香港政治人物和当地港人社群没有选择并入原有的海外民运组织，而是很快建立起了属于港人自己的海外倡议机构和社群网络。2019年在华盛顿成立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简称 HKDC， 还有之后在英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各类港人援助与倡议组织，运作起来很现代也很高效。这些新起来的港人组织普遍国际化程度高，英语讲得好，也熟悉西方议会那套规则，他们靠规范的众筹筹钱，在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建立起了专业的智库和游说平台，经常出席西方的国会听证，推动关于香港人权和制裁的法案。这种非常现代和专业的倡议方式跟传统民运那种靠老一代领袖个人声望、靠传统政党发声明的方式差异很大。比如海外港人组织在做事上表现出很清楚的边界感，六四纪念日或者某些人权抗议活动上，港人组织会跟传统民运团体一起发声，或者同时出现在某个集会里，但在政治诉求和身份认同上，港人团体保持着高度的独立。他们的核心诉求是香港的民主、自治和人权，关心的是香港离散社群的文化保存和政策倡议，而不是传统民运坚持的推进全中国民主化或者建设民主中国。这种以本土和香港主体性为核心的诉求，等于是在说他们代表的是香港，不是那个抽象的中国。2022年将近三年的严苛风控和动态清零，把中国社会的承受力逼到了临界点，一场前所未有的抗议风暴在极短时间内爆发了。这场风暴不仅打破了国内长期的沉默，也给沉闷老化的海外反对运动注入了完全不同的新鲜血液。2022年10月13号那天上午，中共二十大开幕前夕，一个叫彭立发的男子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四通桥上挂出了巨型横幅，还放音响呐喊口号抗议风控。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彭立发很快就被警方当场带走，从此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但四通桥上的火苗在一个多月后被彻底点燃。2022年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一栋高层住宅起火， 因为封错是阻碍了救援，造成了重大伤亡。这起人祸激起的愤怒很快传遍了全国。11月26号深夜，上海市民自发聚集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遇难者，人群里先是喊不要核酸要自由这类反封控的口号，后来有人直接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在中国大陆的公开街头喊出最高领导人的名字要求他下台，是几十年里几乎没有过的。也正是这两句让这场抗议一下子从反封控的民生诉求变成了公开的政治抗议。接下来几天，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几十个城市，还有清华、北大等上百所高校，相继出现了聚集抗议。参加的人手里举着一张什么字都没有的白纸，抗议言论审查和封控。这场抗议被外界叫做白纸运动。跟国内遥相呼应的是全球海外留学生群体的瞬间觉醒。几乎在同一个周末，从伦敦中国大使馆门口到纽约时代广场，从柏林勃兰登堡门到东京新宿站，还有美欧英加澳几十所大学的校园里，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一起走上街头，举起白纸喊着四通桥上的那几句标语。这是1989年60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青年政治抗议。不过跟60一代很快就搞起了政党组织不同，95后和00后组成的白纸一代明显是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他们没有推举任何一个单一的领袖，也没有成立有层级的政治组织。他们通过社交工具来进行活动召集和协调，集会现场大家戴着口罩和帽子，互相不问真名和底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网络账号成了关键的信息中转站，那就是旅居意大利的中国年轻人李颖。他用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这个推特账号接受来自国内外的匿名投稿，把第一手的现场视频和图片及时发布了出来。于是这个账号在几天里粉丝数据暴涨，成了国际媒体报道白纸运动的重要信息源。就在留学生因为白纸走到台前的同时，另一股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也以非常震撼的方式涌进海外华人社区。2023到2024年受国内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的影响，走线移民潮爆发了。数以万计的普通中国人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先是飞到免签的厄瓜多尔，徒步穿过巴拿马的达连隘口雨林，辗转经过中南美洲好几个国家，最后到了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翻过边境墙进入美国寻求庇护。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这一时期在南部边境被扣的中国籍偷渡者数量冲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些走线的人到美国后大量聚集在大洛杉矶区的丁胖子广场，还有纽约的法拉盛，其中一部分人因为政治庇护的需要选择加入了海外抗议活动。白纸留学生和走线移民这些群体把过去老一代民运有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把持话语权的局面一下子打破了，海外反对者的阶层和诉求变得远比过去复杂。但我们也要看到，白纸运动完全是国内社会憋到极点自己点起来的火，海外的留学生和社群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跟着响应。到这个时候，海外反对运动对中国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走向的直接影响已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这么一路聊下来，大家就能感觉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到2026年中国海外民运这个词其实已经没法覆盖海外所有的政治反对力量了。整个海外反对生态已经分裂成了好几块，他们的背景、资源、做事方式和诉求差得非常远，谈不上是一路人，变得非常多元。海外反对运动40多年了，中共却并没有垮台的迹象，很多人就认为海外反对运动尤其是海外民运是一事无成。其实并非如此，海外反对运动最大的成果我认为第一是长期守护了历史档案和集体记忆。中国防火墙建立起来之后，信息审查一步步升级，很多真实发生过的公共事件在国内的公开记录里被彻底抹除了。而在海外，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伤亡者名单、流亡者的口述录音，到90年代地下阻挡运动的法庭判决书，再到后来数以千计的维权律师办案记录、上访群众的求助信，还有2022年白纸运动期间从国内各地传来的街头影像， 这一大批原始资料被海外的各个机构、网站和民间网络完整的保存了下来。海外这边等于是在境外存了一整套备份，这就让官方想彻底改写或者抹掉这些记忆的努力始终没法做干净。第二，是在国际上几十年不间断地替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各个流亡团体以及智库和专业的人权倡议组织常年在跑华盛顿的国会山、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或者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们把国内具体的人权案件整理成英文报告递给西方的立法机构和外交部门，从90年代初想把中美最惠国待遇跟人权状况挂钩，到后来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地，正是因为海外团体的常年游说，才让中国人权议题一直影响着西方主流国家的对华政策。靠这个，他们还促成了西方政府对一部分涉嫌侵犯人权的国内地方官员和机构实施了具体的签证和金融制裁。第三，是对国内意见人士的流亡救助。从1989年夏天那场惊心动魄的黄雀行动开始之后，不管是被官方通缉的政治意见人士、面临抓捕的维权律师，还是后来因为参加社会运动被打压的年轻人，海外的援助网络都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实际救援，包括帮着办紧急签证、安排逃亡路线，以及到了西方之后的落地安置，还有政治庇护的法律申请。所以从这些来看，海外反对运动包括海外民运过去40多年来其实发挥了很多重要作用，绝不能说是一事无成。但与此同时，海外民运由于自身内部的一些老毛病也导致他们日渐凋零。刚才我已经说过，派系内斗跟国内现实脱节，老一代凋零又补不进新人，但对这个群体的民生伤害最狠的是拿反共和受迫害做生意。最有名的就是假正币产业链，这些年在北美的华人移民圈里形成了一条灰色的生意链，一些律师、中介专门帮想留在北美的人编造因政治或者宗教迫害而逃离中国的故事，包装成意见人士或者是受迫害的信徒去申请政治庇护。为了让故事可信，这条链子需要有人出面作证、开证明、挂靠组织，而且海外民运或者宗教人士恰恰能提供这种背书，在圈子里名头越响的人出面作证就越管用。最夸张的是，一些国内的贪官因为贪腐被调查逃往海外后，在这些人的包装下居然摇身一变成了反对中共的意见人士，美国就破获过多起大规模的庇护欺诈案，一批华人移民律师和中介被起诉和判刑，牵出的假案数以千计。另一头是打着救助受迫害者和推动人权的旗号设立的各种基金会和组织，他们常年向海外华人募捐，可这些钱到底救了谁、花在了哪儿，财务从来不公开。与此同时，圈子里一些募捐搞得最响的头部人物却过着跟流亡者身份很不相称的奢侈生活，大量购买豪宅豪车，偶尔有人在网上公开质疑善款到底去了哪儿，要求这些人把账簿公开，但这类质疑往往会招致大面积的攻击，到最后账目还是没能公开。这些募来的钱多数时候就是一笔彻彻底底的糊涂账。这类事情对海外民运是最致命的，它让政治庇护和人权募捐这些词在移民法官和捐款人眼里越来越不值钱，真正的受迫害者反而被这些事情影响，不再被人轻易相信。而且绝大多数普通的海外民运人士其实并没有从这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反倒是被少数人的这种操作败坏了名声。不过如果说内斗和非法敛财是慢性病，那2025年海外民运还挨了一记来自外部的重击，而且这一记打在了他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软肋上。过去几十年，西方政府出钱办的对华媒体一直是海外反对声音最重要的发声平台，可2025年川普政府冻结了对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拨款，还想重组甚至解散它。美国之音1000多名员工一度被行政休假，节目和网站大面积中断，只有亚洲电台的联邦资助也被终止，大批员工停薪或裁撤，两家机构最后只能靠打官司反击。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媒体公开叫好。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2026年美国国会重新拨了款，只有亚洲电台恢复了对话广播，特别是恢复了维吾尔语和藏语的广播。美国之音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一点，一直反复拉扯，至今没能回到从前。无论如何，海外民运的声音因为这件事急剧缩小。传统民运中虽然也有人自己转去做自媒体，但由于内容跟不上时代，绝大多数都做不起来。真正在自媒体上做大的是更年轻更懂中国的内部新人，跟老民运基本上是两回事。这场风波真正暴露出来的是一个海外反对运动几十年都没有正式的软肋，它相当一部分对外发声的能力是建立在西方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平台上。西方国内政治风向一变，资金随时可能断掉，海外民运看似在跟中共较量，可它的兴衰起落未必取决于自己做了什么，更取决于西方要不要还愿不愿意扶持。说到底，在中美这盘大棋里，它始终是身不由己的一方。此外，跨国镇压也成了现在海外流亡者要面对的另一个风险。这两年外媒陆续曝光，中国的地方公安在几十个国家建了上百个秘密海外服务站。2023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纽约抓了两个人，纽约长乐工会的前会长卢建旺和秘书长陈金平。检方指控他们受福州市公安局指使，在曼哈顿唐人街的工会办公室里设了中国在美国的第一个海外警察站，还帮着调查一名住在加州的中国意见人士。同一天，美国司法部还起诉了中国公安部一个部门34名人员，指控他们在网上用假账号骚扰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有些流亡者在海外还遇到过不明身份的人跟踪盯梢，这导致一些海外流亡者长期处于防范和焦虑之中。外部的生存空间被一步步压缩，内部的生态又早已碎成了一地鸡毛。40多年的风雨呼啸而过，那些曾经响亮的口号和热血，最终在这个时代的交错处渐渐沉积成了一段尚未完结却不知该如何续写的历史。40多年了，当年在纽约发起海外民主运动的王炳章还关在韶关的监狱里，78岁没有认罪，而运动本身已经在海外风雨飘摇。怎么改变中国？一代人换一个答案，没有一个走通。一场运动起于少数人的呐喊，兴于一场巨变，最后困在异乡的高楼、内斗和岁月里。有人老去，有人离世，还有人把自己活成了当年最鄙视的样子。不过，也许人会变，道路会变，答案也会变。但只要还有人追问自由，这个故事就不会结束。自由，后来者。好了，中国海外反对运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历史仍在流动，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